耶稣要的就是你，培养基督徒的十大福传特质。金玉伟神父著。传教工作，这项职务应由该主教团在伯多禄的继承人领导之下，并在整个教会的祈祷与合作之下去完成。虽然为了环境，其执行的方式可以不同。但是，本质上，在任何地区及环境中都是不变的。所以，在教会的这种职务中，应该承认有差别性。但这不是由于职务的本质，而是由于执行职务的环境而来。这些环境一方面是由教会支配的。一方面也是由传教工作所面临的民族、社会和每一个人所支配的。在基督宗教中，天主教会最大的特色就是圣统制。这种仆人式的领导模式，除了学习耶稣的谦逊、宽仁与慈爱，还有训导的作用。也就是说，天主教会对于宣讲福音，并非按个人的意思来解释圣经。你们应知道，经上的一切预言绝不应随私人的解释，因为预言从来不是由人的意愿而发的，而是由天主所派遣的圣人。在圣神推动之下说出来的，《伯多禄后书》1:20-21，弟兄们，我告诉你们，我所宣讲的福音，并不是由人而来的，因为我不是由人得来的，也不是由人学来的。而是由耶稣基督的启示得来的，《加拉达书》1:11-12。这些话提醒我们，教会关于教理与伦理的教导，都是在圣神的启迪下向万民宣告，而全世界的基督徒也是依循普世教会的教导去传扬福音。为信仰做见证，即使地区不同、环境不同或文化差异，基督的教导和真理是放诸四海皆准的。即使执行方式可能不同，但本质一致。天主教会是一个大公的教会，即各民族、国家、地区。且不分种族、风俗习惯等等，都应该听到福音的讯息。传教工作确实不易，正如我所常说的，天主在工作，魔鬼也在工作。耶稣招选弟子去服传，魔鬼也招选他的所搂破坏服传。因此，对于传教工作的行动，有时在顺利的开展之后，又不幸而后退，或者至少停留在一种半成熟或缺陷的状态中。各地方教会的传教工作起起落落是正常现象。普世教会知道，传福音是基督的命令。深知其重要性与使命感，因此采取主动走向世界各地，随着各个修会团体的不同神恩与宗旨，在教会鼓励与支持下，派遣他们的成员到特定的地区传播福音，特别是还不认识基督福音的地方。教会虽然本身拥有全部得救的方法， 却不曾也不能立刻又不断地表现全部行动，而是在努力实现天主的计划时，有其行动的开始和阶段。至于在个人、社会和民族方面，教会是逐渐地去接近争取他们，然后把他们收入大公的团员中。对于每一种环境或情势，都要配合适当的行动与方法。教会派遣的福音宣传者走遍全世界，以宣讲福音，在尚未信仰基督的民族及人群中，以培植教会为职责。这种特殊工作普通即称为传教。传教工作通常是在圣座认可的一定地区内执行。这种传教工作的本质就是在教会尚未深根的民族或人群中宣传福音，培植教会。传教绝非容易的事，教会累积多少世纪的经验，用尽各种方法，也随着时代进展而调整传教方式，但总不脱离善用地方与教友的资源。好使天主圣言传开来，使人接受福音而重生。天主圣道的种子在世界各地所产生的本地教会，应该借自己的力量欲成熟去求发达，靠着本有的圣统局信众相配合，以及为度教友生活所需的相当资源，为整个教会的利益而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培植教会的主要方法就是宣传耶稣基督的福音。主派遣他的弟子们到世界去的目的，就是要使人们因天主之言而重生。参阅《不多禄前书》1:23，借圣喜而加入教会。这个教会也就是降生成人的天主圣言的身体，靠着天主的言语及感恩饼得以滋养生存。参阅《宗徒大事录》2:42。教会体恤传教士的处境及困难，以慈母心肠给予勉励与支持，以不气馁的精神依靠基督，怀着坚定的信心为福传工作努力。在教会的传教工作中，有时掺杂着不同的情况，先是创业培植的时期，随着又是新生命发育的时期。这些时期结束之后，教会的传教行动并不停滞，继续传教，并对尚未进教的每一个人宣讲福音，仍旧是已经组成的地方教会的责任。教会所处的社会为了种种原因多次受到彻底的改变，因而可能发生全新的情况，于是教会应该考虑是否这种情况又在需要其传教活动。甚且有时面临如此的情况，竟至暂时无法直接立即宣传福音，这时传教士们至少可以也应该耐心的、明智的、有信心地提供基督仁爱慈善的证据，这样为主做铺路工作，也可以略略表示出基督亲在其间。铺展福传之路需要群策群力，宗徒们早就意识到这一点， 传教工作单凭他们是不够的，信徒的参与是绝对必要的，因此所有工作必须建立在一个基本原则上，就是教会信仰的本质。而教会在传递基督的福音和救恩时，必须是遵照至一、至圣、至公从宗徒传下来的教会的规范。换句话说，任何基督徒，无论神职人员或品信徒，所传播的信理必定是一贯的，是同一脉络的。教会要我们特别注意，在外教人当中的传教工作和在信友之间的牧灵工作，以及促成基督徒之间的合一运动有所不同。可是后两者却与教会的传教工作有着密切的关系。由于人为因素，教会历经数次分裂，损及基督的奥体，也损害到向万民宣传福音的神圣事业，成为许多人信仰基督的阻碍。为此，教会敦促我们，为了传教工作的需要，应号召所有受过洗礼的人合一，大家和睦相处，好能在外教人前对主基督做出一致的证明。这不是容易达成的事情，然而教会始终劝勉众人，即使还不能充分为同一信仰作证，至少应保持彼此尊重与友爱精神，避免针锋相对或相互诋毁。传教的动机和需要。做任何事的背后必有动机，动机很重要，也深具影响力，能牵引事情成为好事或是坏事，也涉及做事的方法。更重要的是，动机给人力量，使人坚持到底，是达成使命的背后推手。根据教会传教工作法令的指示，传教工作的动机出自天主的意愿。这个动机很单纯，却至关重要。天主采用的方式是降生成人，因为关系到人灵的得救，所以天主采取极特殊又贴合人性的方式来执行这项救赎工程。因为他愿意所有的人得救，并得以认识真理。原来天主只有一个，在天主与人之间的中保也只有一个，就是降生成人的基督耶稣。他曾奉献自己，为众人做赎价。地茂德前书二章四至六节，除他以外，无论凭谁，绝无救援。宗徒大事录第四章十二节。天主的计划固然好，但是该如何让人明了这是天主的美意呢？我们知道，天主不愿意任何人丧亡，他愿意人获得永生，所以向人传递这个好消息就成为非常重要的工作。福传讯息包括正确的认识基督以及洗礼的重要性，这项信德传递的工作极为重要。主耶稣交付给宗徒们，也传递给日后每一位教会成员，如此神圣的义务对基督徒是一种荣耀，一个责任，也是不容推辞的义务。传教工作的动机出自天主的意愿，所以每一个人因教会的宣讲 而认识基督，必须要归附于他，并和他，即称为他的身体之教会，借圣喜连结在一起。基督曾亲口明白地训示信德及圣喜的需要，参阅若望福音16:16、3:5，同时确认了教会的需要，而圣喜则是进入教会之门。所以如明知天主借耶稣基督所创立的天主公教为得救必经之路，而不愿加入，或不愿在教会内坚持到底，便不能得救。所以虽然天主有其独自知道的方法，能够引导那些非因自己的过失而不认识基督的人得到为悦乐天主无可或缺的信德，希伯来书11:6，可是宣传福音仍是教会不可推卸的责任，参阅哥林多前书9:16，同时也是神圣的权利。谈到这里，我们不能不感谢初期教会的宗徒及信徒，以及其后坚定传递信仰的前辈。若不是他们的牺牲，我们无从认识这宝贵的信仰。为此，我们的福传使命是带有危险意识的。无论如何，必须将信仰传承下去。起初如何，今日亦然，不可让这宝贵信仰断送在我们这个时代。这是每位基督徒都该有的意识，心甘情愿地跟随耶稣，以爱还爱地参与天主的救世计划。教会的成员都为了爱天主，并为了在今世及来世的精神财富上善与人同的爱德所迫，切愿去从事传教工作。最后，当人们有意识地充分地接受天主借基督所完成的救赎工程时，也就说明传教工作是天主获得圆满的光荣。天主的计划要使全人类形成他的唯一民族，组成基督的一个身体，建造为圣神的一个圣殿。基督为了派遣他的圣父之光荣，曾谦逊地献身于其计划，这项计划也因传教工作得以实现。这项兄弟和谐之情也正符合人类的切愿。天主按照自己的肖像创造人，当每一个享有人性的成员因圣神在基督内重生，共沾天主的光荣，同颂我们的天父的时候，也正说明天主造人的计划得以实现。